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如果你要比忙，你比不过我。我讲的意思就是比做事情做多少。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了，你什么时候读圣经？我说我常常读啊，花很多时间读啊。是不是都是大块的？不是啊，很多时候小块的。举一个例子，你有没有打电话打到一半，人家跟你说 Hold on please？那别人叫你 hold on please， 你在做什么？你如果养成一个习惯，每一次人家叫你 hold on 的时候，你就把圣经打开读圣经，你就等他回来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简单不简单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再给你讲，工作压力大，我一直教我的部下，我说每天啊多喝水，多喝咖啡。他们都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可以常常上厕所。如果你可以每一个小时去上一次厕所，你喝了很多水，你每个小时去上厕所，从你离开你的办公室，离开你的电脑，离开你的工作，到你去厕所到回来这段时间，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不可以赞美神？可不可以好好的想一想，神啊，你今天你要教我学什么功课？我有什么地方需要被改正？可以不可以？没有那么难啊，弟兄姊妹，没有这么难啊，是看你肯不肯。这一个例子，这一个瓶子，装大东西，装小石头，装沙子，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需要常常的被提醒，然后常常学会来怎么样买熟时间。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现今的时代邪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 redeem，要把我们的时间买赎回来。我们要想那怎么样让时间可以真的在永恒中有价值。那我们今天再往前面多讲一点，另外一个观念也跟我们的人生很重要的，这个观念叫做人种什么收什么。以前的农业社会，人们都相信这句话，因为种豌豆的人他不会收回豇豆，对不对？种大白菜的他不会收回来菠菜，他知道他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他很相信的。而且他很相信一分努力一分收获，他很相信的。但是现代的人不信这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人很可能一不小心买对了一个股票就发了嘛，对不对啊？现在的人有很多的东西是不一定你努力的，像我昨天跟你们讲那个孩子说他不为什么不要念书，他跟我的理由我真的无话可说啊。他说爷爷奶奶一死我就上亿了，爸妈死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花都花不完了，你叫我念什么书？我不要念书嘛。那你碰到这种孩子怎么办？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讲理由的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些人他怎么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种什么收什么？ 他怎么理解说一份努力一份收获？对他来讲不用努力嘛，生下来就有嘛，有什么要什么努力呢？可是弟兄姊妹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人种什么一定收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相信圣经的话。圣经说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你知道现在小孩念书啊，其实也不是现在，我那时候也差不多，只是我用的方法跟他们不一样。他们是用小聪明，就是去看看这些什么老师会考什么，他们就弄些什么，然后就应付一下。我呢就是靠作弊。但是基本上是什么呢？都是希望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好成绩。临时抱佛脚有的时候有一点用处的，对不对？死背啊，有些孩子很厉害啊，死背是，但是死背完了回头就忘了，对不对？真正一个人学习不是为了考试，不是为了成绩，是借着学习改变你生活的方式，是借着学习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借着学习改变你的品格。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基督学房的功课为什么这么重，而且为什么不准我们只修一科，至少要修两科。我说因为如果只修一科，你还可以用你的小聪明混，你的生活不需要改，你的思想不需要改，你很多东西不要改，你就可以混。可是两科以上呢，你大概就没办法，你的生活方式不改，你的思维方式不改，早晚你会死得很惨，因为后面的功课会越来越厉害嘛。一个人怎么分析，一个人怎么去有创造力，一个人怎么会有思考能力，一个人怎么学习跟人家沟通，这些东西都不是靠投机取巧可以得到的。一个人性格的培养，一个人所谓属灵成熟度的培养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不是看一本书搞定的，这个东西也不是来一次灵命精神会搞定的，不会的，没有捷径，没有捷径。这一类的东西是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要有意识的去培养，有意识的去栽培。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人结婚以后，包括我自己当年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太高兴了，终于结婚了。特别是我那个时候是很难结婚的，因为他的爸爸妈妈、他的同学、他的老师、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通通都投同样一张票。他们全部反对啊，所以真的是千辛万苦啊，终于他父母同意了，我们可以结婚了。哇，太高兴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我那时候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？最大的错误就是，好了，现在结婚了，摆在家里，我好好的去拼我的事业，懂了没有？我认为结婚了，已经就结婚了，就好了嘛。我哪里知道结婚是个 beginning。 结婚是一个更大的 project， 更大的一个挑战啊，比那个追他还难的。那你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人家就哭给你看，就吵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就要闹自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？冤枉啊，那时候真觉得自己冤枉啊。我那时候气得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像我这种老公哪里找？买菜谁干？我干。烧饭谁干？我干。做卫生谁干？我干。洗衣服谁干？我干。接孩子送孩子谁干？我干。听清楚了没有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老婆身体不好嘛，她身体非常不好，所以那刚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是我干，不只是事情是我干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不但如此，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上缴，要花钱跟老婆拿零用钱。我说这种老公你哪里找？所以有一个朋友笑我，你知道，说刘弟兄你上海人啊。我说我不是，我湖南人。你可以自己以为自己好得不得了，你老婆不开心啊，你先让我痛苦啊，先让我哭啊，先让我吵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婚姻是要经营的，关系是要经营的，你要花精神摆在上面。好像一个农夫，他不能说我种田就种了不管了，不行的，该浇水的时候要浇水，该施肥的时候要施肥，该除草的时候要除草，该做什么你就得做，你不做呢就死给你看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啊，人种什么收什么，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。那你不把这个事情看，你不明白，你却期待他自己会好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徐华医生有一句名言，他说这叫诗人喝醉酒说梦话。不可能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可能的。没有一个农夫啊，他在种田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浪费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这是我的 job， 我现在不好好种就一定没有收获的。每一个农夫在除草的时候说，哎呀干嘛呢，这个草除就除吧，有空就除了，高兴的除一下，不高兴就算了。如果农夫这么干结果如何？就死给他看。如果你记住这个原则，弟兄姊妹，在你面对你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些重要的事情是要耕耘的，是要耕耘的，你不耕耘没有的。夫妻、父母、儿女，这是家里，那教会弟兄姐妹呢？ 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人是神托给你的，你应该为着神去照顾他，带领他，喂养他的。如果没有，如果没有，你将来就不能见主面。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大使命里面的主要动词是什么？Make disciple， 不是去，那么爱去，其实不用去，在哪里都可以。 Make disciple 什么意思？有几个人的生命是要交在你的手上的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你要爱他们，你要照顾他，你要带领他，这是神给你的最主要的 commission， 最重要的托付。你不干，你将来见主的时候你要说什么？你跟主讲说，主啊，我干了很多这些事啊，算不算？弟兄姊妹听清楚，我做研究生的时候，我们选了一门课，我终身难忘。因为这个教授一上来开课第一天就告诉我们，我这门课每个礼拜有 quiz， 每个月有考试，有 midterm 也有 final， 然后每个礼拜还要交 homework， 够厉害哈。然后他说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所有这些的成绩都不算你的总成绩。你的总成绩是什么呢？总成绩是这个 project。 我看成绩是干这个 project， 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我们这些研究生呢、啊，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呢、啊，作业交不交？交，还交呢。考试考不考？
考。
而且我们那个老师啊，他很特别，他每个礼拜一来第一件事就是用 projector 打出来全班人的成绩，打在黑板上给你看，让你自己看你得几分得几分。好玩的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凡是 last name 很短的成绩都很好。听懂了没有？因为我跟我那个时候一起念书的很多都是什么 Bell Lab 的啊，什么 AT&T 啊，什么很多那些都在工作的那些人，他们作业根本不怎么交的，考试也随便考考什么20分30分的，你看那个80 90 100的都是什么什么那个 last name 不超过五个字母的。听懂了没有？ Midterm 我们这些老中啊 average 考90分， final 我们也差不多是90，最后学业的成绩一出来，所有没有过关的全是我们老中。气不气？很气啊，我们马上去抗议啊，我们联合起来去找定，我们说这是叫 discrimination。 我们的定啊就彻底的了解这个事情来龙去脉，了解完了跟我们讲说，没办法，你们错，教授对，没辙。我们有没有放弃？没有，我们去找副校长。那时候跟他拼了，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毛病啊，研究生三个 C 就要走人的。听懂了没有？你念过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还在念对不对？那不是开 开玩笑，三个 C 要走人的，他蹦牙给我们来个 C 来个什么 D 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去找副校长，照样死，草书。因为人家教授事先就给你讲清楚，他的 quiz， 他的考试，他的 homework， 他的 midterm， 他的 final， 其实都是用来帮助你把 project 做好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重点放在 project 上面，我们把这些搞好，我们觉得我们很棒了。这样听明白了没有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读经、祷告、传福音、教会服事，什么做这个做那个短宣，所有那些事都不算。听懂了没有？将来上帝来给成绩算什么呢？算 disciple。听懂吗？那些是为了怎么帮助你把 disciple 训练好，让你自己先做 disciple， 然后你怎么可以 disciple 别人？这重要，听懂，这好重要，你知道吗？那最重要的是你不干，你把这些次要的都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干了一堆有没有用？没用。现在清楚了吧？我真的求神帮助你，你真的要看看，你真的要很诚实的省察你的人生，你真的要很诚实的问自己，神要我将来交账交什么？那我拿什么去交啊？你不要忙啊，你不要跟神讲，哎呀，我办了这么多活动，你看我们这次又办了布道会，多少人信主，哎，我们这又搞这个那个，没用，没用，听懂了吗？你一定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人送什么就收什么。你如果不肯花时间去耕耘，你一定没有收获，一定没有收获。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了，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则在时间管理上呢？在时间管理上最后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讲完了，我们就要再开始讲一些怎么让这些原则变成实际。这个原则叫什么呢？这个原则叫做身心会笨。这个原则的反面是什么呢？要专注于当下，要专注于当下。有没有看过人丢球一边丢一边接？有哈。哎，如果丢三个球一边接一边接，你觉得容易不容易？已经不是很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丢五个呢？丢六个呢？大概死定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丢一个呢？绝对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丢一个绝对没有问题，听懂了没有？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非常重要要学习的功课，就是此时此刻我就专心只做一件事，这很重要。那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做一件事的理由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想还有这么多事没有做，明白吗？我还有这么多事没有做，一直在想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一直想，一直想啊，在搞这些东西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学会有安息。什么叫有安息？就是你可以只做一件事。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？其实少做的才是赢家。人家问我 在公司里面这么多年管理这么多人，我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？我最重要的秘诀就是，忙的人一定笨，我就不要用他。我用什么人呢？用闲的人。一个人越闲我越器重他。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啊，你真的要学会这个很重要的人，你要相信不是需要你做那么多事，要这么多忙，不需要的。你如果把一件事做好够了，够了，一件事做好就够了，下一件事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做不知道，但你现在一件把它做好，那你怎么可以一件事做好就是你里面有平安。我在国内碰到很多家庭教会的领袖，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，我对他们的敬佩是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。因为我认识的这些传道人基本上都没有工资的，就不是吃教会饭的，听懂吗？那个真叫做凭信心，日子不好过的。而且这些人真的是肯为群羊舍命的。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聚会，我就发现他们中间几个带头的，每个人都带一个小包包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包。我说你们带这个干什么？他们说因为最近很紧张，有的时候会有冲击，会被包围，那有的时候会要被请进去住一住，听懂吗？那他们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把公安堵在那里，让弟兄姊妹全部走，让他们自己进去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些人实在太可爱。有一个，有一次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，脸色发青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搞的，最近怎么这个脸这么黑这么青？他不讲，我就逼着他，我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怎么回事。原来他们最近有一家弟兄姐妹家里出了大事，非常的困难，这个传道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，他就去卖血，然后他拿了卖血的钱去帮助。所以这些人你真的可以看到说，他们为的主是什么都摆上了，什么都摆上了。可是我跟他们在一起久了以后，我有的时候就提醒他们，我说弟兄们，你们爱主摆上没话说，我说但是你们要想一想，你们这么忙，你们这么辛苦，是不是主要你这样子？因为他们常常说，刘弟兄你看啊，这么大一片河场啊，这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啊，你知道多少人吗？啊，讲啊讲啊。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弟兄你要搞清楚，主耶稣如果要让这些合场的人都听到福音啊，他根本就不应该呼召你跟我来做，他叫我们来做累死啊，做了个半天没什么果效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承认啊，是啊，就是很辛苦的讲了个半天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信主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。我说主耶稣如果只是叫这些人信主多容易啊，他叫个天使去一下不就搞定了，明白吗？我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二十八还是三十八，我看一下，自己写的字不认识。 告诉我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是28吧？28节到30节，找到的人一起念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说这节圣经你们会不会背？他们当然都会背，这些人会背的圣经多了，哪止这几节。我说那你们现在的轭容易不容易？他们就要很诚实的回答我，不容易。我说你们现在的担子轻省不轻省？不轻省。我说那就不对了，那就不对了。为什么会不容易不轻省呢？我说主耶稣骗人，主耶稣是个骗子。你看我讲这个话，你们这些人呢不进钱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些人听我讲这个话什么反应你知道吗？那个脸都红了你知道吗？刘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主耶稣啊？你们懂不懂？这叫耶稣基督的心肠啊。他们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呢、啊、今天真的我们一点都不宝贝我们的主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人很宝贝我们的主，一听到我讲我们的主骗人啊，哦，他们都急得不行了。我说主不会骗人的，绝对不会。那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，那为什么你的轭是艰难的，担子是沉重的？主要求我们是要负他的轭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他的轭是容易的，可是我们现在的轭是沉重的，那说明了什么？我们没有负他的轭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哎，弟兄姊妹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我们信的神啊，是像法老一样那个坏蛋，要逼死以色列百姓呢，给他们很重的担子呢，还是我们的神是很体谅我们，不会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呢？体谅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记不记得我叫你们做的那个 survey， 看看你自己几分？主没有要求你，是谁要求你啊？你自己要求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发现现在许许多多的人，他是服侍他的理想，他是服侍他的热心，他是服侍他的抱负，他是服侍工厂的需要，他是服侍教会的需要，他是服侍别人的期盼，他不是服侍主。因为主的期盼可能跟所有我刚才讲的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服侍主，弟兄姊妹，你不可能担子沉重，不可能的。因为主说了嘛，他的担子轻省的嘛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你如果观念上把这个搞清楚了，弟兄姐妹，你不需要分心啊。你只要专心在一件事，什么事上？主喜欢的那件事。 懂了吗？你专心在主托给你的事上就够了，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嘛。因为主要你负的就是他的轭，主要你负的是他的担子，那你就负他的轭，负他的担子，其他谁要负责？主要负责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当你有里面有这样子的把握，里面有这样的清醒的时候，你奇怪了，可能你要处理的事是一样的多，可是你里面就有能力，里面就有喜乐，里面就有满足，你里面就会觉得好累，这差别很大。求主让我们记得，分心会笨，分心会笨，我们需要专注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和托付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神都要怎么样？信不信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需要你怜悯我，免得我们靠自己活，免得我们把重要的跟急迫的混为一谈。求你怜悯，求你恩待，好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真的可以享你的安息。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